你认为这次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与数年前联合国出兵这攻打科威特有什么不同？美国这样做对吗？你这样问也不一定对，他那么做也不一定对，所以大家不对，我就不答这个问题。但我要讲一件的话，美国打科威特的时候是非常弹簧的理由，那一次真正是他们请问的两个重要的，一个是 Billy Graham 格里汉，另外一个是 Oskinis。 Oskinis 是美国这个国会的神学顾问，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叫做国会的牧师，叫做 Ogby。 那么这几个人我都认识。格里汉组织了这个 Blue Sun Committee， 我是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 Oskinis 在 Amsterdam 86同这一个Manila 89是跟我同，马尼尔 18 是跟我同一堂讲到的两个讲员之一。另外 Ogilvy 是美国国会的牧师，每次国会派代表到欧洲去各国谈判的时候，他一定随从。这个人曾经自己要求我见他，所以我们在华盛顿见过面。所以呢，这些人能够作为政治家的顾问的传道人，他们是很有属灵的智慧、神学的基础、对世界的了解、对政治的剖析跟引导作用的。那么这些人都赞成第一个老布什，就是现在布什总统的父亲去打伊拉克。所以那一次参加联合国去打的这个联合的军队有十多个国家，包括日本出了很多的钱。那这次表示美国完全清醒也不见得，我什么地方我都不贪腐，哪一个国家我都不替他讲话，我是真理的见证人，不是人的仆人。那所以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点点，为什么伊拉克这样讨厌科威特呢？因为科威特也不诚实。原来呢，伊拉克地下的油是比科威特地下层更高的地方，所以呢，科威特就用一个办法，把伊拉克的油田呢挖一个洞，给他就流到科威特的境内去，就地下做贼，这就科威特。那这件事给萨德姆胡塞发现，所以萨德姆胡塞气得不得了，一定要把科威特打死。而美国在科威特的利益很大，所以美国一定要把萨德姆胡塞打死。结果你要打死他，他要打死你，打不死的结果，等沙漠风暴结束以后，萨德姆胡塞还没有死，美国就是被报复。但是在那件事情上，萨达姆森实在用了化学武器，当时的化学武器实在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所以美国有一些军人回国以后慢慢全身发痒，所以这就引起美国对萨达恨之入骨，一定要把他弄死的原因。那萨达姆森有所得势以后，他就趁机报复，所以呢，在整个伊拉克首都最大的旅馆的大门下面，他就雕了个布什的像，让每天进出那个旅馆的人践踏在布什的面上，来羞辱布什。所以小布什呢，替父亲又报仇，他说：“我一定要把那个萨姆斯打下去。”所以这个里面恩仇之间呢，是很长的故事。所以你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等上帝最后审判就告诉你清楚了。那我告诉你，萨达姆森下台是应该的吗？是应该的。对，因为他用化学武器，不单对美国人，对 Kurdish 就是他们自己的少数民族，已经毒死了千千万万的人，要把一些的人抓去放在监牢，几年不以家人露面。所以呢，到底生死没有人知道， 有的是被挖眼睛，有的被砍断手砍断脚，有这种高压的政治呢，使那些怕他的人把他奉为生杀最大权柄的领袖，全国绝对赞成，绝对支持他。所以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在这种政权之下民主的。而请你注意，民主这个观念在东方文化中间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文化里面连民主的种子都没有，孔子没有，孟子好像有，其实也没有。所以中国历史中间没有民主这个东西。真正能够把民主带到东方这些所谓文化古国的，只有一个方法，基督教。被认为中国哲学家中最多民主观念的是孟子，给了孟子讲一句话啊，君为轻，社稷次之，以后呢民为贵。就这句话呢，使孟子被认为中国历史中间最有民主观念的人。但是孔孟思想竟然成为所有君主制度背后最大撑腰的力量，所以呢根本没有办法从孔孟哲学中间达到民主的可能。民主这个种子也根本不在回教、印度教、佛教的中间。佛教比印度教有更先进的思想，因为他把四个阶级中间的藩篱全部打破了，这样贵族到平民是一条线，人与人之间是相等，人与人之相等，这个人权在孔子的思想是在教义中间表现出来的。所以孔子说有教什么无类，在教义中间呢是不能分别类的。所以聪明人可以受教育，穷人也可以受教育，智慧不够的人可以受教育。仁义而你舍之，仁事而你待之，表示呢笨人也可以受教育，穷人可以受教，贵族孩子可以受教，平民的孩子也可以受教。所以中国的这个考试制度就是用真理的知识来决定哪一个人可以做官，这是开了相当基本人权的教义的先河，成为全世界可以休息到印度没有。到了佛家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认为每一人都有，人人都有佛性，从这里去定人权。而所谓的佛性呢，从来讲不清楚，所谓的涅槃也从来讲不清楚，因为佛性也就是圣经所讲的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走，所以涅槃根本就否定一的存在，而一如果不存在，人就不是人了。所以正情正义是神的恩典，邪情失义才能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把所有的情、所有的义都除掉了，你还是人吗？这是基督教跟佛教不同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的一切真理的总原则，是所有的宗教、文化、哲学、思潮没有办法相比的。可惜是我们今天许多教会里面长老、执事、牧师、传道都没有好好从里面找出来，所以很多人到了最后就走灵恩派的路。灵恩派的路是什么路呢？不必用头脑，那种不尽人性当尽责任的路叫做灵恩派的路。灵恩派的路叫你敬拜赞美，但是结果呢，敬拜赞美就是那15分钟叫敬拜赞美，或者半个钟头，那么一生你是不是敬拜的？你是不是天天的赞美感谢上帝的？所以变成分迷15分钟，有的拖到半个钟头，拖到一个钟头，敬拜赞美完了讲道的时候站着唱了半个钟头以后坐下来就想睡觉了，还会听到吗？所以呢，今天的教会危机重重啊！你们这一堂单单这半个钟头听懂的，你就开始聪明起来。上帝不要他的儿女笨，大家说啊，要你笨的一定不是上帝，一定魔鬼的工作。所以如果灵恩派结果是使基督徒不用头脑的话，那就中魔鬼的计啊！你们这里有开始办神学了， 但是到哪一种神学我是不知道，我不要多干预你们的事情，因为所谓神学各派都讲自己对啊，结果真正明白圣经的神学系统没有多少，全世界基督教的神学系统加起来只有最多五六个大的系统，其他的不成系不成统。天主教是个大系统，路德宗是个大系统，加文主义归正宗是个大系统，浸信会就拿了归正宗的一部分，加上他们的组织的强势，弟兄会呢就用那个以心灵的感应，加上一些改教的移下来的东西，变成一个半系统。那卫理公会没有什么大系统，接下来呢，其他的圣公会是借用归正宗的系统建立一个合乎英国的系统的系统，接下来其他都不成系统。所以呢，你说我们有神学，哪一种神学？你用怎样的原则去处理圣经的问题的神学？这个另外一条路还要再走。好，我今天不能什么问题都答，什么问题都答得太详细，然后就应该写很多的书了。我为了一生解答问题，时间不够，就主办神学讲座。啊，有许多地方以为神学讲座一两堂就是叫做讲座，不是。我为了解释三位一体，讲了六个钟头，后来印了一本书出来。这样呢，这一生为了这些问题更详细的解答，所开的讲座印出来的书，中文的、印尼文的，一共已经有差不多六十多本了。这个都是阐释圣经真理那些很细微的地方所讲出来的东西。宇宙这么浩大，请问外星人、太空人存在吗？这个问题曾问过严志明弟兄，但没有得到正面的答案。今天我要请唐牧师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用圣经的经文来解答。对不起，唐牧师，给你添麻烦，我本来就是不怕麻烦才来的。你以为你会添我多少麻烦？你不会添我多少麻烦。圣经有没有讲外空人？没有，所以你不必问。啊，我已经回答你问题了。你说要我用圣经来答，圣经根本没有讲外空人，那你叫我怎么答？所以你根本不必问，还不懂。圣经告诉我们有天使，天使不是人，人不是天使，人是比天使卑微一点的被造物，但人是比天使更有特权的一个被造物。什么特权？犯罪以后还可以得到救赎，天使是犯罪以后不可能得到救赎的，所以我们有这方面特权。而这方面的特权呢，是根据什么？根据人有两个性质在一个位格里面存在。第一个性质就是物体的被造的物质的性质，第二就是灵性的按照神旨意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树林的性质。那这个两个性质为什么变成一个特权呢？因为人在物体的身体物质的身体中间，我们过了一个暂时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暂时生活里面有个心灵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又过一个永恒的生活。永恒在暂时中，暂时隐藏永恒，永恒被限制在暂时中，我们就度过历史的程序，而历史程序中间却有永远的盼望。这样的人就跟天使不一样了。这个暂时是使我们有犯罪的可能，而永恒是使我们有脱离罪而进到与神同在的可能。所以这样天使只有永恒，一犯罪的时候就变成永恒的地位，所以他就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我们犯罪在肉身的暂时中，所以我们在暂时的肉身中把罪解除的时候，我们就不必把罪带进永恒中，我们就可以永远与神和好。所以呢，一定在肉身中间定罪案，在肉身中间解罪恶，在肉身中间赦免我们暂时的罪，那都不要把罪带进永恒的灵性和永恒的状态中间，这就是叫做救赎。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肉体才会犯罪，但是呢，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灵性没有肉体也可能犯罪的话， 是不是可以得到圣经的知识？是，因为魔鬼从前就是没有堕落以前的天使，他是没有身体也会犯罪。那你说我今天因为有肉体，我在肉身中犯罪，是，所以你要在肉身中解决罪恶。像上帝就借着基督到世界上成了肉身，在肉身中间为我们死，肉身中间得胜试探，这样呢，基督亲身在肉身中担当我们罪，他从死里复活，就解救我们在肉身中犯罪，使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一生和好。圣经没有讲到关于太空的，所以圣经没有讲的，我们没有资格自己猜自己想，我们只能说上帝所论的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犯罪，神怎么爱我们，怎么样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那么有没有所谓可能性？可能性不过是可能性，而可能性不是绝对的事实。所以可能性 if suppose hypothetically 这些都是与事实不符的那种猜想。上帝创造人，给人一个想象相当丰富的空间，给人有一种空间的能够想象一些呢不存在的事物，啊，这些的想象呢，不需要成为我们一定要这个尽心竭力讨论去要明白的事情，也是这个东西交托给主，隐藏的事属于耶和华，显明的事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就是这样。箴言26:4-5，不要照愚昧的人欲望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又要照义王的欲望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请问这两句经文怎样分解？它的意思如何？我曾经呢，到医院中间去对神经病人传福音。那神经病的人，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跟他讲正经话，他不懂，所以他傻傻的，你也要装作傻傻的，他就感到你跟他很亲切。这个叫做用欲望的话去对付欲望的话。那我因为每一种人，我试试看传道最高的知识分子，我试试看用圣经的真理跟他这些批判彼此交谈，看看他的思想到底够不够够圣经。那这个很少传道人敢这样做，我是做这种工作的，所以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不对呢？所以我进到那个很深的思想中间跟他辩的时候，难道我自己要研究哲学？我这40年是教哲学的，所以我一面教哲学，一面跟那些知识分子批判，跟他们研究，跟他们钻研，跟他们辩论。所以解到问题的时候，我不怕收哪一种问题，你问哲学的，问神学的，我就尽可能把神的道高过世人智慧的话语的原则讲出来给你明白。所以这样呢，跟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在希利人中间我就属希利人。这是保罗以希伯来文化面对希腊文化讲过的一些呢有关于他的超越性的话语。但是对神经病的人，你就讲半神经病的话。所以我去对神经病传道人，他什么都不要听了，他说下个礼拜你再来了，请你替我买那个一个玩具来。我就跟他一同玩，玩到高兴了才跟他谈，结果慢慢把他带到，他也感受原来有人喜欢他，有人疼他，有人关心他，慢慢把他带到愿意一同祷告的。所以呢，哪一种人你对他就怎么样。那么这里所讲的，不要照他的意愿回答他，免得你跟他一样，你的程度跟他不一样。所以他如果爱辩，你就不要用辩跟他讲，因为有一些人以为他辩成功就表示他厉害，而他辩的材料太少了，他懂的地方太低了，那你跟他一辩的时候，他就以为你跟陈大程度跟他一样，不需要。所以有一些话不必讲，有一些人不必跟他谈，你不要跟亿万人谈话的像他一样，你要用亿万的话回答他。所以很多事情呢，人问问题的时候，我用问题反问给他，他没有办法回答，我就不必讲。 但有许多时候要用一碗的话回答一碗的人，免得他以为他很聪明。那这个都是在正式遇到这样情形中间，你要怎样灵活应变所需要的智慧，现在很难用一两个举例来给你明白。为什么耶和华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但却也清楚地描写基督伯的样子，是否会因此而误导人崇拜天使。你注意第二条诫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敬拜他，你看到没有？所以如果你雕刻是为了敬拜的话，那这两样都是对你讲的。但是如果你雕刻不是为了敬拜的话，这件事就没有违背上帝的话。所以你说上帝说不可有偶像，不可雕刻偶像，也不可画这些偶像，所以呢回教徒的整个清真寺里面没有一个人像，没有一个动物像，没有一个受造之物的像，只有那些几何图案的像，花纹的图案的像，是非常整齐非常对称非常美丽。吉隆坡有两座双塔 Twin Tower 叫做 Petronas Tower， 我每个礼拜在吉隆坡讲到我的旅馆窗口就可以看到那两座，当时是世界最高的，这到去年就给台北的101聘过去，但是它的美丽是远远胜过台北101。台北101不好意思讲，很丑陋的建筑，也就是向上再向上再向上再说再向上，好像柱的样子，但是从美感来看是不大漂亮的。那这个呢 Petronas Twin Tower 是很美丽的，它是请美国 Connecticut 一个大工程师设计的，我很欣赏。而这一座全部用不锈钢做外体建成的这个建筑物呢，是根据整个回教的图案，所以从空中来看它的构图是回教的图案，完全是用它的几何的美去建构它的图案，而不是用受造之物的形象。因为回教是绝对不可画像，所以正统的回教历史里面没有穆罕默德的像，是不可以画的。而基督教呢，保罗的像也画出来，彼得的像也画出来，犹大的像也画出来，连耶稣的像也画出来。而耶稣到底像什么？耶稣一定跟人画的像是不一样的。而你家里画的耶稣像一定不是真正的耶稣像。虽然如此，唐牧师，你同意人画像吗？我同意。我同意不是因为认为它是真体，我同意是因为那是一种对艺术跟对历史的追认。当你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你是承认历史上曾经有道成肉身被挂在十字架上。哦，你不能说脸孔就是那样，连你的脸孔像什么你都不知道的。为什么呢？你胖30公斤跟你瘦20公斤以后，你的脸孔像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在程序中间，程序中间隐藏着变化率。而耶稣基督到地上做人的时候，是绝对者进入程序的相对中，所以这样呢，你不能说绝对像应该是怎么样，因为耶稣30多年在世上的日子，从生出来那一天到他死而复活升天的那一秒，面孔是实质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你说唐牧师你同意呢？我不过是告诉你，那个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画耶稣的时候，他们至少有一个理想，就是把公义圣洁跟慈爱温柔配合起来，把神性人事调和。所以呢，无论米开朗基罗或者贝利尼或者是卡拉巴丘或者是达芬奇或者是丁托雷托或者塔吉亚诺或者拉斐罗三丘或者迈克尔安吉罗，这些人画耶稣的时候没有一个脸孔是一样样的，但是很奇怪的，你一看的时候你马上知道这个是耶稣。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有共同的一个本质，就是把那神在人间的威严、人性到至高至上的温柔 对罪的判断跟公义，以及呢对人性的慈爱跟了解，配合在一个链孔中间，这种形象真正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神在人间，人透过基督可以认识谁是上帝，那这种目标把它提出来。所以萨尔曼画的那个耶稣，他的头不是这样垂下来的，头发是这样的，那个曾经卖到单单那张图卖过1亿张 copy， 人家问他说你是凭着什么灵感画出这张像的，他就说了，我一直在一生中间盼望把那位又公义又圣洁又良善又慈爱又温柔的形象画出来，结果呢这个思想在几十年中间结果达到了一个最高潮的想象，他把它画出来。我想这个动机乃是要给人明白什么叫道成肉身，把规定给我们看见肉身真正的形象应当是怎么样，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捉摸到耶稣在哪一年在哪一个年的在哪一个阶层中间曾经达到那种脸孔这种情形。如果绝对不可画像的话，那为什么基路伯在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的翅膀项链，他们的形象画出来？如果不可画像的话，也不可雕像的话，为什么在圣殿的幔子上面有基路伯的形象？所以这个呢，就变成我们不可咬文嚼字，更不可能在字句的捆绑中间死，要在经意中间活，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有的人说不可放利息，因为上帝不喜欢高利贷的人，但是圣经说那个把1000两银子埋在土地的，耶稣说为什么你不把这个钱放在人那里连本带利取回来，所以可以放利息，对不对？还有个人说你不可告到外邦人那里去，是的，弟兄自己有尊重的事情，请长老请牧师处理，最好就教会中间解决。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故意践踏法律，故意利用你是主内的就可以欺负来随便对待你，那怎么办呢？保罗说不可以告到外邦人去，但你不要忘记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有没有呢？所以圣经的灵活性是不准你断章取义，以为你比别人更属灵。你说不可以打仗吗？圣经说要不可杀人，但是上帝说你要把迦南七族的人都杀死，不可留下一个。你说上帝自己讲过出尔反尔，不是的，因为我们要用总原则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有一些人对圣经的了解一知半解，就大大发挥文章，结果呢另外一节圣经一讲出来，他马上自己不懂，就没办法无力招架。因为圣经是一本很灵活的书，当人问约翰很多问题的时候，使徒约翰被圣灵充满，每一题的解答都是总原则。有一个军人一个兵丁来问约翰的时候，约翰没有说不可以打仗不可以杀人，约翰说什么？两件事，你是当兵的吗？你注意，你要以你所有的为满足。许多军人因为有军力，他就贪心，用对人的压迫跟军队的威胁来取利，这是不可以的。第二，你不可用你的强权去替自己做事情。所以约翰讲得很清楚，你要满足，你不可用你的武器来害人。那这些就表示说，他上战场打仗的事情，约翰没有说可以不可以，他是你做军人不可用特权，做军人一定要满足。所以这些原则都是圣经早就讲的，我们在解经的事情上要中肯，要全备，要平稳， 免得我们掉在另外一个错误的中间，还以为自己是最素颜最合乎圣经。为什么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没有信上帝，也不相信有上帝，同样拥有很多好的事，如美满的家庭啦，这些事情，有好的事业啦等等，为什么？那你一定不明白圣经中间的恩惠分成两个阶层，一个阶层叫做呢普遍恩惠，第二个阶层叫做救赎恩惠，用英文来说就是 common grace and saving grace。 common grace 是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恩，你不能因为他不是以撒是以斯玛利就没有上帝的恩，你不能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上帝就不爱他，因为上帝的恩给全世界的人，这个叫普遍之恩。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不但领受了普遍之恩，也领受了救赎之恩，所以他们得救了。那这种分化不是在路德宗，不是在天主教，不是在这个弟兄会，是在归正神学里面。所以归正神学发展 common grace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saving grace， 是变成整个文化使命的。那你说普遍之恩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呢？普遍之恩的圣经根据耶稣所讲的，上帝叫日头造好人也造坏人，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恶人，对不对？所以非基督有没有比基督徒更健康的吗？有没有？有很多基督徒病嘛，那唐牧师都一直咳嗽，对不对？非基督徒有没有比基督徒更聪明的吗？有，今天最大的天文学家 Stephen Hawking 对上帝的信仰模模糊糊，而今天很多最伟大的牧师对天文学更模糊。非基督徒有没有比基督徒分析事情更清楚的吗？有，非基督徒有没有比基督徒做政治家做得更伟大的吗？有，有很多所谓基督徒的政治家办事无头，韩国几个总统都是基督徒，结果有的还要进监牢。李光耀不是基督徒，但李光耀比他们更有政治的成绩，所以呢，不是说基督徒就好，非基督徒就不好。很多基督徒犯的一种罪是很难悔改的，轻看非基督徒，他还没有信主，算什么？不可以的。非基督徒中间行义的也蒙上帝悦纳，所以呢，哥尼流还没有信主以前已经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立恶事的人，所以名声很好。所以到最后呢，上帝就领感动人到这个西门，就是彼得那里，上帝的灵又感动彼得不要轻看外邦人，去对他们传道。当彼得一见到哥尼流的时候，他们猛兽圣灵在讲到一半的圣灵降在他身上，彼得才不会明白了，原来在万国中间那些行善的人敬畏上帝都是上帝所悦纳的。所以你不要轻看，也不要以为你是基督徒有特权，基督徒走失的不少，基督徒已经做了基督徒没有拘留证偷偷跑到阿根廷的也不少。不要笑，你们对犯罪也当作好笑，我是莫名其妙。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要因为我是基督徒就享有特权，就傲视，就轻看那些非基督徒，不可以的。非基督徒有很多有上帝普遍之恩，所缺乏的点还不明白救赎，所以他们需要听福音，他们需要离开罪恶归向耶稣基督。当这些好的非基督徒有一天真的得到救赎之恩后，以后他们就比很多教会里面的教棍、教会里面的这个没有重生得救的坏的基督徒更容易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所以这样的我们就在人性中间看见普遍之恩是存在的，有时 有时候我就说，像你这么好的，可惜你还不信主。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是，我们都蒙受上帝恩典。不同在哪里？不同的，我懂得恩典从哪里来，你还不知道。所以你要感恩的时候，没有对象；你要爱的时候，没有来源。就是非基督人可能，当非基督看见，哇，这个阿根廷这么丰富，哇，冰山雪地，这些的这个大雪、冰河，这些留下的一切多么伟大！安第山上面都是雪，多么漂亮，多么险峻。当你看见这些这么好，你要感谢的时候，你不知道感谢谁呀？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上帝的观念。不是没有上帝观念，你也怕还没有应当对上帝敬拜和感谢的观念。所以你很多的好的非基督徒，我们应当用比他们更高的智慧，就是神的道，超过一切的哲学文化宗教思想，来把他们带到对上帝的领悟和觉悟的中间来。我这一生呢，是神特别引爆我对知识分子好好打破他们信仰的拦阻，是他们回到上帝面前的传道人。我不是单单对他们，对小孩子，对比较普通的人，我也尽心竭力做上帝要我做的工作。所以我的朋友有哲学家，有医学家，有教授，有政治家，这一次印尼大选有两个政党差不多要我就等于作为他们的政治顾问一样，用基督教原则来帮助他们。那么这是应该的，因为神的道原则高过一切的。所以呢，普遍之恩就产生了文化，而在文化中间呢，有部分是神的恩典，有部分是犯罪以后的产品。所以基督徒应当很清楚地分开来，什么是属于圣经的，什么不是。因为教会懒惰传福音，注意听啊，全世界的教会传福音的速度太慢了。所以上帝突然间就用一个人没有读过神学，给他预备了12年，这个人叫 Mel Gibson， 然后让他受感动到一个地步，用2500到3000万美金做一篇电影，叫做《基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Christ， 你们知道吗？这一个电影呢，我在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加卡达、古晋几个城市主办大的演讲会，单单讲这个电影，一共参加的32000多人来听。我不是开布道会，我是讲解怎么明白这片电影。基督徒、非基督徒、天主教徒、佛教徒来听，在亚洲7个城市来听的，一共超过32000个人。最多的是加卡达，就是我住的地方。加卡达一个晚上2次，一共来了7000个人。我用几天筹备，只要用不到5天的时间筹备，我决定了加拿大一定要有这个机会。我就登了一个报纸，那个报纸呢，单单广告费5700块美金，那个租一个礼堂13000美金，再加上宣传费其他的，那一天我用20000美金，结果有7000个人来听讲解这个东西。那我要叫他们分辨，这片电影里面一共有3组成分，第一个成分圣经原有的信息，第二个成分天主教的传统，第三个成分 Hollywood 的幻想。如果你不伦吞枣，你就一半受骗；如果你真的深思明辨，你就明白圣经的道理到底是什么。有的人看了那一片以后呢，他变得很同情耶稣，应该耶稣同情他，耶稣拯救他，变成他同情耶稣，有没有搞错啊？你明白吗？有的人听见那一片有说啊，不错不错，哇，这个暴力太多，就有的人那么凶，好在我没有他那么凶，我比他好，所以听这一片没有解释是很危险的，啊，谁能解释？你要注意，我们用圣经的神学来分辨、来批判这世界从普遍之恩领受的那些神的恩典，就是不但救赎之后，救赎超越文化的使命，是我们应当做的。 那我们的时间现在几点了？已经到了四点半了。那我再发五分钟我就结束了。为什么就已经到了？请问上帝爱世人，不愿一个人沉沦，为什么只拣选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不过是做一个预表，拣选以色列人不过是做一个基真教会的象征。所以呢，从肉体来说，以色列人蒙拣选，而肉体的拣选不是真正的拣选，真正的拣选是信仰的，与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主的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单单犹太人，我们这些信神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用信称义，用信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那是预表。啊，你说为什么在创作以弗所第一章，在基督里面拣选人？那卡巴的解释就是认为，以基督里这个范围，谁跑进基督里就变成被拣选的。那这种说法不是圣经的意思，因为圣经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而称耶稣为主的人，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所以呢，讲预定论最清楚的是保罗，而保罗从来没有计划做基督。当他说我信主的时候，是因为神借基督里先拣选他，上帝借着基督在路上把他打倒下来，所以不是他的甘愿，不是他的主动，是基督的工作。也当他更明白了，他就讲另外一句话，我在母腹中间上帝已经拣选我。所以这是比他悔改的那天更早几十年的时间。但当他更明白的时候，他万古之先，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拣选我。所以这样到底保罗得救是上帝的创世以前的决定，或者是在母腹里面才决定，或者他在半路要到大马士上帝才拣选他，哪一个对呢？万事之前，对不对？这表示神超时间。如果上帝是超时间的，上帝的拣选就不是你的决定来决定他的。如果你说上帝知道我要信主嘛，所以就拣选我，你这样讲的意思是说，上帝的拣选是根据你要信他才敢拣选你，所以是你的信决定了上帝拣选你，但你的上帝是被动，你变成上帝的主动者，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有关于这些的神学课题呢，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讲，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好，现在正面回答你的问题，上帝如果有选民，那么其他的人是不是等于上帝不选？是。说上帝不选，怎么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我把这个逻辑转过来，请你注意听。如果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你怎么解释？就是愿意所有的人得救，对不对呢？是不是？愿意万人得救，就是所有的人得救。所以你的意思，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对不对？我问你，对不对？我问你，对不对？对。那么圣经说，耶稣说，我若被高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吸引万人归向我，是不是所有的人信耶稣？我问你啊，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对不对？那么吸引万人都归向我，耶稣死了以后就全世界都信耶稣，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你做基督徒这么久，你的解经是乱来的。这一次万人出现，你说万人就是所有的人，这一次万人出现，你说不一定。所以你以为你很厉害，我告诉你，很多人是糊里糊涂，对圣经不真了解，像中国人古人说的，读书不求神解，最糟糕的不解又乱解。所以你们中间不要多人爱做师父，免得受更重的刑罚，这是圣经的话。我再讲，因为亚当一人罪就传到众人，因为亚当一人犯罪， 罪就来到世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死就来到世人。所以因为亚当一人犯罪，全世界人都因为罪达到死亡的结果，对不对？对不对？好，因耶稣一人，水为我们死，众人就因他得生命。这样亚当一人犯罪，全世界人都死了。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那全世界人都自动得救了，对不对？对，对。那么你不被传福音了，全世界人自动得救了。因为亚当一人犯罪，全世界都灭亡了。因为耶稣一个人顺服，全世界人都得救了。那为什么要传道？为什么要传福音？所以你看哈，你们平常听到到底哪一句听进去，哪一句听不进去，你都不知道。我有时候啊，讲完道以后，那是听我讲完道的呢，我问他一下，我就知道他那个没有听进去，他也听不懂，他就以为我做礼拜了。我今天听了唐牧师讲的，我今天看见很多人做礼拜，我很高兴。你高兴，我不高兴，因为我一问就知道你听不懂，刚才根本你没有明白。我告诉你，我们每个礼拜都继续不断把一大堆不明白的东西堆变成一具垃圾桶。所以你做基督徒做25年，我安情上来问你100个问题，可能你只能答20个，你以后怎么进天堂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握进去，你自以为有把握，我是不知道。等到一考试知道了，你从来没有读。你上课的时候你不能及格，你就不能升班了。但是在教会里面不必怕没有考试的啦，多几年就做执事了吗？再多几年老一点就长老了吗？我告诉你，地狱里面很多长老嘛，地狱里面很多执事都是考不及格的。你不要骄傲，我们要向上帝负责，特别是蒙受恩典多的就要受更多的审判，因为多给谁向谁多要。所以我做牧师的，我不能按满足到哪里传道，每天都随便传。我如果一年应当对15万人传道，我只有对1万人传道，那14万人我向上帝怎么交账？我是这样看。所以我比别人更劳苦更疲累，因为多给谁向谁多要。神给我的恩赐很大，也对我的审判很大，那当上帝审判我的时候，你们是没有办法安慰我的，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不能听你们说，哎呀，唐牧师啊，太累了，少讲一点吧。我会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如果我的太太对我说，唐牧，这个我的先生啊，你太辛苦了，最好少做一点。我也会对他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上帝给我的，我要向上帝负责。啊，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跟人讨论，我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呢，你注意，凡是缺地藏经的，都是恩地恩赐少的。你看圣经，恩赐少的就勇敢用毛巾包起来，然后就把它藏在地上。那自己我本来没有恩赐吗？上帝没有叫我做传道吗？所以我可以不必做吗？都是恩赐少的人，以后要受审判，因为越多越怕，越多越怕向上帝负责任。所以呢，能者多劳，其中一个原因是觉悟责任感。啊，觉悟责任感就是一个人能长进、能成熟、能够尽责任、能够长大成人的原因。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就看两件事：他有没有严肃的责任感，有他就是成熟的，没有还是小孩子。第二，他有没有无私的爱。如果他有一个很自私的爱，但是跟我的自私有关系的，我才爱；与我自私没有关系，我不爱的。这个人就是不成熟。这两个是绝对不能逃避的总原则。其他还有很多，今天不谈。好，所以呢，第二个问题，如果上帝爱所有的人得救，结果不是所有的人得救，那你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结果没有人得救，有一些很多的人没有得救。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有一些意愿是永远达不到的。如果这样，你的上帝是失败的上帝。所以上帝愿意万人得救的万人是指 是他在万事中间所预定的所有的人，不是每一个人。所以有一些人上帝任凭他刚硬着心，以后呢，因为他的罪一定要受审判，这是神的权能。所以我们只能战兢的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子民被彰显出来，愿传道的人，你开通，你要开通的人心，给他回向主。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有一些人，我让他听，其实他听不明白；我让他看，其实他看不清楚。免得这些人回头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上帝也不愿意所有的人得救。你用那一段话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你以为这样可以鼓励更多人传福音？但上帝用另外一段告诉你，有一些人怎么听也听不懂，怎么看也看不懂。终究学道却不明白，因为上帝根本不要医治他。那你说这样，唐牧师啊，宁可信前面一种教会才会复兴？我告诉你，不是的。保罗是最明白预定论的，但保罗是最努力传福音啊。这种神学你注意到了吗？我是绝对相信预定论的，我是绝对比很多不相信预定论更努力传福音的。所以这个怎样传火，那是很深的树林功夫啊！你不能以为这样讲比较好听，那样讲人家比较更喜欢，就把上帝的道拒不隐藏，拒不把它嚣张，然后以为这样达到你心里修的果效。今天很多人已经像做生意一样的叫 market orientation business， 现在人喜欢什么就办那种货来卖，后来人家不喜欢这种货了，你办另外一种货来卖，是跟市场走的生意人。传道人不是，是跟圣灵引导的传道人。阿们。那么圣灵引导，我说是啊，现在跟灵恩运动很厉害，大家都跟灵恩走。我告诉你，灵恩运动里面很多不是圣灵的引导。我再讲一次，灵恩运动里面有很多灵恩派的东西不是圣灵的引导。因为圣灵是圣善的灵，圣灵是叫人圣洁的灵，圣灵是感动人成为圣洁的圣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啊。今天灵恩派没有一个伟大的解经家，灵恩派没有出过伟大的解经书。为什么？因为灵恩派的领袖很多是断章取义，制造群众心理感情情绪，使人达到一种现象的迷糊状态，而不对真理尽忠负责任的全被教导者。所以这不一定是口称圣灵的就是圣灵，很多他们的真正实质里面跟圣经讲的圣灵完全背道而驰。第二样，灵恩派最大的领袖许多是生活很不圣洁的人，所以你要谨慎。美国灵恩派里面几个很大的领袖他们都很危险，包括 James Baker 叫做吉米苏阿甘等等。 James Baker 被判45年坐监牢，因为他的罪比普通人都不敢犯，他都敢犯啊。吉米苏阿甘他以为他专讲圣灵，但是他呢自己去找基尼，已经给人家录起来控告到神召会的总部，结果把他开除，不准他讲到2年。他生气之下自己离开神召会，创立教会，一面他没有真的悔改，一面为争面子而上台。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已经失了味道的盐，怎能还叫他再成为见证的人？一定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来个运动更热闹，就把那运动当作圣灵的引导，不是的。你可以讲圣灵，不等于你是真的圣灵。你的手表可能是 Rolex， 但是可能是深圳广州做的 Rolex。 今天的假 Rolex 比真 Rolex 多几十倍，没有人知道。那照我看看观察，假的 Rolex 至少有60多个工厂，而且假 Rolex 中间也有真的用 18K 轻做的，也有真正用这个钻石镶上去，有真正卖到4000块美金的，也有只有卖12块美金的，但是都是 Rolex。 他们不但做到样子很像， 连排都像，你 RO 它也 RO， 你 LEX 它也 LEX、啊、一样。你看我带 Rolex， 我告诉你假的，我有圣灵，我告诉你假的，你怎么敢说我假的？因为我这一方面不是没有研究的人。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带真的 Rolex， 带假的 Rolex， 六公尺以内我一看就知道了，你不必骗我、我是真正研究的人，我不是开玩笑。哪一个人带 Rolex 拿上来，我马上告诉你，你的是真的是假的、不要开玩笑。上帝是真理的源头，他绝对不许可人冒圣灵的名随便讲。我们就圣灵，现在我一到的地方，灵恩派的领袖就叫他的会员不要来听我讲道。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因为我这被灵恩派的，所以他们认为我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不要来了。但你来听我讲道，你听我讲的是圣经的道吗？如果是的话，叫人不要来听圣经道的，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你就明白了，很简单的事情。真金不怕火，反对我的人我不必生气他，我让他继续再查考我所讲的，到最后真理越变越明。而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有假先知啊，有假师父啊，有假使徒啊，有假门徒，有没有啊？有啊。所以我讲有真有假，你们应当更懂得怎么分辨真假。因为我讲有真有假，你是生气的不得了，你的意思要我把每一个假都当作真的。我告诉你，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你打死我没有死以前，我再讲一次，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 我就是这样个性的，你打死我没有用，因为死了以后还会讲话，因为还没有死以前录音机录下来还会讲话吗？陶牧师怎么解释上帝后悔与上帝预定有冲突？好了，我想这个问题我答了，我就不再回答你们问题了，也不必再写了。如果有人还要写，自己写自己答。上帝后悔啊，那你怎么解答呢？你说后悔就是后悔咯，为什么会不当初不知道，起先不知道，现在还有眼泪，这样我后悔了啊。你用你的观念来想上帝，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后悔这个词用了很多次，上帝后悔也用了很多次。第一次创世纪第六章，还有在撒母耳记，还有在诗篇，还有在约拿书，几乎都是旧约。新约没有上帝后悔这个词，因为新约的启示已经证明更完全的地步，所以那些比较不清楚的启示，因为逐步启示进到更完全的地步，慢慢就不需要用那个名词。那为什么就要用那个名词？因为人不从这里去了解，很难明白上帝的心意。后悔是人最痛苦的一种感情，比其他的忧伤更痛苦，因为其他忧伤有挽回的可能，后悔几乎没有挽回的可能，所以后悔是最忧伤的。上帝后悔造人，就是上帝对人太忧伤，太失望。上帝失望，上帝忧伤，表示什么？要人明白他对罪恨恶到什么地步，是这个意思。那圣经里面在这一句话的反合性讲得最清楚的，就是从撒母耳的口讲出来的。中文翻译得很好，耶和华不像世人，他绝对不像世界的人，因为他是绝对不会后悔的，明白了？然后接下去说什么？他后悔设立你扫罗做王。哎呀，你说撒母耳怎么讲话出尔反尔，自己反来反去。他自己刚刚说上帝绝对不后悔，为什么下一句说上帝后悔你扫罗做王？绝不后悔的上帝现在告诉你，你做王不像样了，他一定不要你了。那么说绝不后悔，为什么现在会后悔呢？啊，这个叫做 paradox。妈妈说我打死你呀、啊、打死你。有没有妈妈真的要打死孩子？有， 真的要打出来吃吗？好像是的。真的是吗？不是。为什么他用毛用手巾打，哪里会死？我打死你啊，用手巾打死他，这个叫做反合性。你叫孩子的时候是甘心的吗？哎，做妈妈问你啊，你叫孩子的时候是甘心的吗？不甘心了，是人家勉强你的，是不是甘心的？是，是不是勉强的？不得已的，对不对？我不得已要打他，但我是甘心情愿打他，不得已的甘心，甘心的不得已。大家说，上帝的后悔什么意思呢？就上帝忧伤到一个地步。只有当你很后悔的时候，你才明白那种忧伤是多么可怕，多么深入，是这意思。好，现在我正面解释了，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所以慈爱跟公义呢是两条平行线，从来没有冲突的，它总是平行的。好，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上帝。那么当你顺从他的时候，你就在慈爱的这一条路上中蒙恩；当你抵抗他的时候，你就离开他的慈爱，跑到他公义的路线中间去受他的责罚。所以当你从这里转到那里去的时候，你就说，上帝啊，你本来对我很好，为什么现在你责罚我？你是不是后悔了？你明白了？所以这样呢，是人的转动产生相对的看神的转动，不得不用这个名词。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求你为你的仆人后悔。讲这句话的人是摩西，在哪里？在诗篇九十篇里面。耶和华为你的仆人后悔，什么意思呢？主啊，你本来应当审判我的，求你不要审判我，求主现在用慈爱来待我。这个叫做耶和华的后悔。所以当上帝要审判而不审判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后悔；上帝不审判变成审判的时候，叫做上帝的后悔。所以每一次圣经提上帝后悔，上帝后悔，上帝后悔，就是慈爱公义对待人的对方，应当用公义审判你的上帝，突然间用慈爱怜悯你，这个叫做上帝的后悔。所以呢，上帝绝对不后悔的说，现在他后悔立你做王了，本来上帝立你做王啊，你现在抵挡他，所以呢，他现在恩典不在你身上啊，审判的领导就是，这是用相对论去了解的。我最后做一个比喻，你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给我一块糕，你们都读过这个书了。那么你摇的时候，外婆的家在下游，你的家在上游，所以你摇的时候顺不顺呢？顺。所以你一面摇一面说，这条河真好，它帮助我，给我很顺利的跑到外婆家，摇摇摇，单单摇三次摇到外婆家。吃了那蛋糕以后，你说外婆回家吃饱就行，丢下亲家。你回去的时候，摇的时候，外婆家在下游，你的家在上游，你摇得笨死，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都在摇，一直摇摇不到家，你就骂那条河了，河啊河啊，你刚才对我很好，现在你对我太残忍了，害我摇了几千次还没有到家，你变了。河说，神经病，我哪里有变，我一直向下流着，是你变的。刚才你顺着向下的方向走到外婆家，所以你以为有帮助你。你现在逆着我向上，你以为我反对你，是地心吸力不变的原则，使你感觉到现在我变，而是你的方向变，不是我的，明白了吗？所以当你抵挡神的时候，神的审判临到你，你说上帝懊悔了，你从前创造我很好，现在对我不好，你后悔了。上帝说，不是我变，是你变，你在慈爱公义的原则中去转换，所以你现在受审判。 或者你现在已经敏感的罪悔改，我不再审判你。你说这是神的后悔，上帝说不，两样是绝对并行而不相冲突的。你在这个中间顺从与不顺从，决定我怎么对待你。这样，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使我们今天明白许多圣经的道理，求主赦。